是这一张圈，心事未曾看见，依然阳光是家，心事万千角落，伸着这一张圈。
再来说，心事未曾看见，
依然仰望世家，心事万千角落，甚至这一张圈，我靠近了家给我力量，一凡事的难说，破风浪破低谷，是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
坚定的来说，
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破风浪破低谷，是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
举起我们的手来宣告，
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破风浪破低谷，是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
每一个人面带笑容来说，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
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破风浪破低谷，是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
是在主的旨意当中，
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凡事都能做，我凡事都能做，我凡事都能做。
闭上眼睛，来到神的面前，将你所有的挂虑啊交在主的手中。可能在你的生活，在你的教会，在你的服事当中，有很多事情你觉得无奈的。那我相信今天神要对我们说话，若是行在主的旨意当中，我们凡事都能做，因为在主的旨意里面，他一定要赐智慧力量给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带着信心说，主啊，你说话，我们愿意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我相信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去掉所有的无奈，去掉所有的那些所谓的失望。我们在主里面是有盼望，你只要信靠他。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给我们从你来的信心。真的，我们将我们的重担，我们的无奈，不管是生活、家庭，还有特别是在服事当中，在敬拜的服事当中，主，我们来仰望你， 我们说当我们行在你的旨意，进入你旨意当中的时候，你要赐给我们力量，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谢谢主，今天你要对我们说话，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在这里来聚集。主啊，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感谢赞美你，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用你的话语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不好，你跟旁边说，凡事都能靠着主。好，请坐哈，请坐，请坐。好，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一起有一些的学习哈。那今天早上我特别要从一些这个过去的经验里面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些敬拜赞美的一个观念啊。那下午呢，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些很实际上的一些操作啊，很实际上的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个训练哈。好，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哈。叫做在生命树上歌唱。我大概1995年代就开始做这一方面的这个讲座啊，因为我从一个保守的教会开始哈，那在推动敬拜赞美更新的时候啊，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困难哈。那经过一些的省思，从圣经，然后再从我们的文化里面去探讨的时候，我才发现哇，这个问题很大很大因为呢，敬拜是一种很主观很主观的一个经验那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神学、跟我们个人的喜好甚至个性都有一些的关系所以我从那个醒思的当中整理了出这一本书来叫做在生命树上歌唱。那这个书里面主要有6章我先跟大家这个稍微介绍一下。第一章我讲的是一个所谓的敬拜的方向教会在敬拜方面特别要更新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那整个的总原则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所讲的，在乐园里面神给我们2棵树代表人生的2种方向。那我们方向一定要走对，如果方向走不对，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的祷告，很多时候没有用的，因为那是神圣经里面永不改变的一个原则那今天早上我们特别会注意在第一章。我希望整本书我都能够跟大家稍微谈一点不过这是第一章，这是整个的那个 foundation 整个的那个基础那第二章我就回到这个讲到这所谓的敬拜者的心。为什么神要我们敬拜？那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如果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心不对，一生的果效是从什么？从心发出所以呢我们的心要跟神的心要能够调整在一起到底神对敬拜他的心意是什么那这个是讲到这个所谓敬拜者的心。其实简单的来讲，神对敬拜者的心就是要我们能够真实的来面对我们的生命，而不是只是一些形式上唱些什么样的诗歌只要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生命，走出树丛不再隐藏在这个树丛的后面，那个才是神真正的一个心意，要我们面对生命，要我们生命更新那个是这个是第二章我所讲的那第三章，当我们生命要更新的时候，有2方面一定要平衡并重。那这个也是耶稣所讲的这个时候将到这个你们敬拜神要用心灵跟什么诚实Spirit and Truth 那为什么要讲 Spirit and Truth？ 因为这牵涉到我们这个人塑造，根据神的形象被造， 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我们这个人是有神的形象的。所以呢，当堕落了以后，我们的 spirit 啊，我们的灵，还有我们的 truth 啊，都蒙蔽了啊，都堕落了啊。所以我们要生命更新的时候，如果我们缺少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敬拜来敬拜去，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生命却没有办法真正得到真正的改变啊。那所以耶稣啊所讲的心灵跟诚实，其实是心灵跟真理这两方面，我们怎么样平衡的来敬拜。那特别在这一章里面，我讲到我们的文化啊，华人的一个文化啊，比较重视真理啊。那在啊近年来啊，因为这种媒体啦，因为这种啊所谓世界地球村的一个形成，所以这个对我们造成很大很大的冲击啊。那我们怎么样从自己的文化能够走向圣经的文化？那在这一章里面，我有很详细的一个解说。从第四章开始，其实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整理哈。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叫做因信称义，我们是本乎恩。可是华人的文化里面，很多时候不大容易了解所谓的恩典。哎，我们喜欢回报主恩啊。那这个回报主恩的观念在教会界里面，因为文化的一个关系，根深蒂固的影响我们啊。那其实什么叫做回报主恩呢？恩典这个字，根本它的定义就是我对你好，我并不希望你回报啊。那所以呢，那为什么神要我们做这个事？神要我们做这个，我们怎么样真正领受一个叫做儿女的心，能够跟神很亲近？如果跟神不亲近，要敬拜赞美是很困难的啊。那所以这个其实这一章啊讲到的是这个因信称义最基本的，回到这个所谓的恩典当中来。那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才能够很真实的去面对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我们才能够真啊，这个叫做清心吐意啊，没有隐藏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当你能够没有隐藏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从神那里领受所谓的真理啊，神的光来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在他的光中啊，真的啊，能够慢慢的走向这个圣洁啊。那这个是成圣的一个道路哈。真理叫我们得到自由，恩典很多时候只叫你得到平安，没有办法叫你得到自由啊。那这个是整个六章里面所讲的哈，整个的一个那个。今天早上我希望我focus 在第一章啊，可是呢，我们希望都能够跟大家讲一些的很基本的观念哈。那当然这是因为这是一本敬拜赞美的书，所以呢我在附录里面有讲到诗班跟敬拜团的一个角色，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来服侍神。然后最后一章有讲到怎么样实际上带领敬拜，怎么样实际预备这个诗歌哈。那也许今天下午哈我们会有一点的时间哈啊，我会用我们最新发展的这个叫做 Lily King 跟大家做一点 demo， 很简单的一些原则啊。因为我自己是学音乐的，那音乐其实是很复杂的啊，这后面有很多很多的训练啊，很多的 detail 啊，很多的细节。可是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一些没有学音乐的人能够用很简单的原则，可是可以带出很好的敬拜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下午哈，可能也是我们大家心中很喜欢啊，这个很期待的，就是说这个 workshop 到底能够对我的服事，对我的教会的服事，实际上的敬拜能够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哈。那这个是我今天下午希望能够讲到的哈。那有一些的材料在外面哈，除了这一本书以外，那我根据这一本书写了这个好多的诗歌啊。那根据这本书的内容，我做了两张的专辑，一个叫做在生命书上的歌唱，一个叫做我看见天开了啊。如果你看这个哈，两个把它合起来，其实它是两个是一体的哈，中间有一棵树，这棵树所代表的就是十字架啊。那在这个树的这个左边啊，如果你是在生命树上 而不是只是在生命树下，这个我们待会会讲哈。啊，你会得到自由啊，那个鸟飞出那个鸟笼啊。如果你是在生命树上，你真的会感受到神是怎么样爱你的，你会看见天开了。那书是教导啊，那我会推荐就是说你们啊，这个如果这个书，如果教会啊的敬拜团能够一起来读啊，那在个人的生活里面啊，把这些诗歌哈，这个啊一次又一次的听，那这些信息就能够，书是比较真理方面的，诗歌很多时候是感受心灵方面的啊，能够合而为一。那这样的一个一些观念意识形态才能够真正的深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啊，所以跟大家介绍啊，这个书跟这两个 CD 是一体的哈。那这个书里面也有一张的 CD， 这个 CD 是我在讲课的时候，当我讲到音乐的时候啊，给你做的一个叫做 demo 啊，不是一般的 CD 啊，那是教学的一个 CD。 那跟大家介绍一啊哦，然后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专辑哈，这个最新的专辑《起来与我同进，燃烧这生命》啊，然后渴望啊，那这三个 CD 是我们过去三年里面出的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诗歌啊，对我们来讲啊传统的来讲哈，这个渴望是非常非常挑战的啊，因为有人听了以后哈，就把它这个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听了一次以后就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他说有晴天以前诗歌是这个样子的，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就把我书的第一章寄给他，他后来呢啊，这个说哦，如果是这样，我可以接受啊，所以那个是渴望那个 CD。那后来呢啊，比较敬拜赞美跟这个就是燃烧这生命跟起来与我同去。如果你们教会有敬拜团，如果你是学音乐的，我问一下，在这边有没有在教会里面负责弹琴的啦，或者吉他的啦，或者是贝斯的，或者有没有有的请举手，有没有？好，我会跟你介绍这个 DVD， 这个 DVD 是我请一个同工全时间做了9个月。为什么做那么久呢？他把有今天过去啊，这个大家很流行的哈，很喜欢唱的，我们称为一家人啊，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这些经典的诗歌哈，每一个声部谱都写下来，原来的 CD 谱写下来，还有呢很多时候教会做不到原来 CD 这种效果呢，我们就写的最简单的5种标准的乐器。就是两个 keyboard， 一个吉他，一个 bass 吉他，一个鼓。每一步的谱都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啊，他还把它变成 MP3。 譬如说你是弹 keyboard 的，你是弹主要钢琴的，他就把那个主要钢琴的那一个 MP3 那个音乐档抽掉，所以呢，等于除了你在弹的那一步以外，其他的乐团在伴奏，然后你可以看着那个谱来做练习。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教材，如果你们实际上敬拜团要能够进步的话一个乐团买一个就可以，所以一个乐团买一个比如说5个人加上这个敬拜主领6个人啊，可是这个我卖得很贵，一个$100，我不晓得这里卖多少啊，为什么呢？因为是6个人一起啊，然后我们花了9个月的时间啊，来做这个东西。可是这个很好，就是等于你把一个敬拜团带回家，你是打鼓的，鼓抽掉了以后，你就听着那个，然后你还一个看着谱。你是弹贝斯的，把那个贝斯抽掉，听着那个整个乐团，然后呢，你就会看着那个谱练习。那有快歌，有慢歌，有不同的那个风格。所以呢，你练习了快的、慢的或者不同的风格以后，对你以后在练习其他的歌就会很有帮助啊。你就因为这个跟现代的敬拜团跟这个所谓的古典的音乐、光是弦乐是不大一样的，因为它在风格上不同的语言啊，所以这个我会特别跟敬拜团来推荐啊。那这个这个我很讶异国度书行还订了很多这方面的货哈，所以在开始之前我就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这些的这个材料啊。那今天早上我想我again我说我 focus 是第一章，因为这第一章是整个的基础啊，圣经的基础方向啊。然后呢，今天下午我希望能够讲一些比较实用的。好，那很快的我们要进入哈今天早上的这个主题，神在乐园当中啊，我昨天晚上啊在这边讲的，只给了一条的诫命。那这一条的诫命啊，代表什么呢？你如果守住这一条诫命，你就可以在乐园里面。如果你守不住，你会守很多其他的规则，可是呢，你还是没有办法在乐园里面。我不晓得你们教会像不像乐园，通常教会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困难。嘿，我曾经啊在牧养一个教会，我说我们要建造教会成为一个乐园的教会。哎，昨天晚上你如果在这里就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快快乐乐的，阿门啊。那这个是神不改变的心意，将来也是这个样子。可是只有一条的诫命，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只有一条，跟旁边说只有一条诫命。那这一条诫命是什么呢？他给了两棵树。然后沿着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乐的树，指出这两棵树之后，神就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乐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园中我相信很多树啊，香蕉树、苹果树，什么是一大堆。可是为什么神只指出这两棵？因为这两棵代表救恩历史的一个启示，人类的一个方向。如果你看到乐园里面是这样，那你看到新天新地里面的乐园只剩下一棵树，是什么？是什么树？生命树，不再有分别善恶树了。那这代表什么呢？人堕落了，没有守住这一条诫命。可是神一直要把我们带回去，只有到生命树的当中才是真正的乐园。Amen。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分别善恶。不要想说你很聪明，你一分别善恶必死无疑。 OK， 你跟旁边人说一分别善恶你就死定了，好吧？哎呀，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很喜欢分别善恶，那为什么神不要我们分别善恶？到底分别善恶是什么呢？很简单的来讲啊，就是说分别善恶就是你里面有一个标准，那不合乎你的标准，你就会把它拒绝掉，你就跟它没有关系，你就没有办法去接受它。那这个是所谓分别善恶啊，分别善恶。那我常常讲一个很简单的了哈，这个分别善恶不是让人骄傲，就是让人自卑。因为我是学音乐的，所以我很喜欢用音乐做例子啊。我说我从小喜欢贝多芬，因为贝多芬很厉害，四个音就可以震动全世界，哒哒哒哒，听过吧？四个音，哇，就震动全世界。他整个的交响曲哒哒哒哒，结果来自哒哒哒哒，对不对？然后呢，这四个音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滴滴滴哒哒哒滴，整个的乐章嘣嘣嘣嘣。砰砰，哇！那一天晚上你听了这个交响曲以后，你睡不着。为什么？因为他用同样的东西一直敲你的门，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换了乐章，他还是这四个音哦。可是你被他骗的都不知道啊！滴滴滴噔，滴滴滴噔，滴滴滴噔，哒哒滴噔，滴噔滴哒哒滴，有没有？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所以好的音乐会让你余音绕梁三日，你知道意思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四个音就震动全世界了。所以我很佩服他，我很崇拜他。所以以后我写教会音乐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写四个音的，因为我也很想要震动全世界嘛，对不对哈？所以你看哈，要走过千山，渡过万水，你的恩惠步步相随。你看四个音的，人家我是写四个音的，哈哈哈哈。最出名的，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然后 又来了四个因的，因着耶稣，因着耶稣而成为神国的子民。再过来啊，副歌来了，因着耶稣的洁净，你看这从哪里来的啊？因着耶稣变成因着耶稣，现在一个音一个音，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哎，所以你听了以后也有四个音的感觉，感谢赞美神，也小小的震动的教会界一下。可是我告诉你啊，如果贝多芬先生坐在这里，我就不敢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哎呀，你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对不对？他那个标准多高啊！那一比之下，我就觉得自己什么是个羞耻，隐藏起来，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自己不行，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标准。那如果呢？哇，这个我比贝多芬还厉害，我就会骄傲。所以不是骄傲就是什么，就是自卑。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敬拜为什么会出很多的问题？因为你有很多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如果你看亚当跟夏娃，为什么神不要他这个分别善恶呢？很简单，因为你有神的眼光，你却没有神的生命，你做不到。只有神能够分别善恶，而且他能够掌握善恶。我们人的问题是有神的眼光，没有神的生命，所以眼高怎么样，手低啊啊！所以知道却怎么样，做不到。哎，讲道头头是道，回到家庭生活跟太太就胡说八道，对不对？你听到也是听得头头是道，很有道理啊，你知道标准啊，可是你的痛苦不是因为你不知道，而是因为你知道而怎么样，做不到。所以保罗说，哎呀，我想要做的善我怎么样，我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恶我反倒去做。所以一旦你分别善恶的时候，你有这个标准，可是你的生命达不到，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所以保罗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说，我真是苦啊，有没有？我真是苦啊，你跟旁边说苦啊，我真是苦啊。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知道做不到。所以魔鬼很厉害，他对你的这种试探是这样，他说，你知道神其实没有那么爱你了，你因为神知道你吃了以后就如神一样。哎，如神一样好不好？好啊。可是他没有告诉你另外一半，如神一样不等于神，你懂意思吧？他知道你有神的眼光之后，你的生命达不到那里，你就会落入这种苦啊的状态里面。所以听起来好像很诱人的，哎呀，你如神一样，这太好了。就一吃下去，他另外一半他没有告诉你，你会落入这种挣扎里面。所以神在第三章他说，这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够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你读这个圣经，你会觉得不明白，为什么？哎呀，我们跟神一样，跟神相似，神就不让我们永远活着？难道神是这么小气吗？难道神是这么小气吗？不是的，神做任何的事有他的原因，都是为了爱我们，都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你那个时候已经有神的眼光，没有神的生命，然后你在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就永远活在这种矛盾里面。你懂意思啊？你就永远活在这种矛盾里面。所以神把他们赶出去是保护他们，然后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不能分别善恶，在教会里面我发现太多太多的问题都是因为分别善恶。哎，再一次跟旁边人说，不要分别善恶，一分别善恶就死定了，好不好？不要分别善恶，分别善恶就死定了。 那所以神要我们所走的道路叫做生命树的道路。那生命树是什么呢？我今天没有时间做很多的圣经的教导，因为在讲这个敬拜神学的时候，如果要讲的这个详细，第一章就要讲三个小时了，整个课程要讲差不多20个小时。那生命树简单的，你看看十字架，就是一表十字架。你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你就永远怎么样？不死，对不对？所以呢，凡活着信耶稣的人必永远不死。你接受了那个十字架的救赎的恩典，你就永远可以活着。这就是生命树。那我们都知道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得得更丰盛。耶稣来到这世上只有这两个目的，要叫我们得生命。那我们怎么样得生命呢？很简单，这个生命树第一个有两层的意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叫我们得生命，你只要白白的接受，你就得生命。阿们。我们今天要讲的比较不是这一层比较是另外一层第二个意义。耶稣说，若有人来，我们一起来读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个是我讲的生命树的第二层的一个意义，就是我怎么样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呢？没有别条路，只有跟随耶稣。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舍己。OK， 如果你要保守自己的生命，你不肯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喜好放下来，你没有办法得到神要给你的丰盛的生命。你要保守自己的生命，必丧掉生命。耶稣没有办法把复活的生命给你。可是你如果对神有信心，耶稣为什么要你舍己？耶稣为什么要你背十字架？只有一个目的，他要叫你得丰盛的生命。你自己的生命不放掉，你就没有办法领受神的生命嘛。你愿意放掉，必得着生命。这就是十字架。 OK，那通常我们要讲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哇就觉得很严肃，因为我们一想到十字架，哎呀苦啊，对不对？好辛苦哇，特别耶稣啊，这个钉十字架好痛苦。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你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什么叫做敬拜？其实敬拜就是献祭，对不对？敬拜就是献祭。第一个跟敬拜有关系的，就是当人躲在树丛后面的时候不肯出来啊，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遮羞，对不对？然后神叫他说你出来，他们真正凭着信心走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到神为他做了一个什么，为他杀了一只动物，用动物的皮给他做什么，这个衣服穿。这是第一个跟敬拜有关系的，这是献祭。这一表的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将自己献上，靠着他我们才能够被称为公义耶稣是我们的公义，耶稣是我们的面子。我们很多时候用自己的无花果树在遮羞，很危险的，遮不住的。 OK 你知道，所以我常常给教会一个很大的挑战，耶稣这个十字架他已经背了，这个祭他已经献上了。其实现在还有另外一种祭，就是我们要将自己献上怎么样，当作活祭。如果没有这个，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真正明白神是怎么爱你，因为你得不到神那个丰盛的生命。 OK， 所以这第二种祭，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常常我挑战教会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是耶稣来做你教会的主任牧师，你觉得教会会复兴吗？会不会？这问题应该好像很简单，应该是会吧？应该会吗？ 真的会吗？想一想哦。哎呀，耶稣来做我教会主牧师，教会不复兴才怪，死人复活，哒哒哒哒，哇，应该会复兴吧？哎，你对耶稣很有信心，可是呢，我不知道我对你有没有信心，不一定会复兴。哎，为什么说不一定？因为耶稣当年来啊，他走进当时的教会，结果当时的教会有没有复兴？有没有？没有。当时的教会反而把他钉十字架。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耶稣不合乎他们的标准。这个人若是从神来的，怎么会跟罪人在一起？这个人要是从圣经来的，从神那里来的，怎么会干犯神的律法，犯了安息日，对不对？所以耶稣在他们的眼中不合乎他们的标准，所以到最后把他怎么样，钉十字架。2000年前耶稣来了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今天如果耶稣来了真的做你教会的主任牧师，可能我们会把他钉十字架，因为耶稣来不一定合乎我们的标准，你知道意思吗？这很严重的问题啊，啊，非常严重的问题。教会要怎么样才能够复兴？不是耶稣来做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而是我们寻求主，让耶稣做主，然后我们愿意怎么样舍己，我们愿意舍弃自己的标准来跟随耶稣。有一群愿意这样跟随耶稣的人，我告诉你，教会一定复兴。阿们，阿们，同意吗？哎，你跟旁边人说，如果耶稣来了，不要再把他钉十字架，好不好？耶稣来了，不要把他钉十字架。耶稣来了，要把我们自己钉十字架。这叫舍己，这叫这个计啊。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这个书本来的 title 叫做《触动生命的敬拜更新》。就是在敬拜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神的灵来触动我们的生命。那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帮我认稿啊。那这个他是个文字尖兵，苏文安牧师，他就说，哎呀，一豪啊，这个你是第一章，这个音赛很好哦，这个属灵的这个动静很好哈，特别从这个分别三乐生命书这个角度，我跟你建议哈，把这本书的书名改成在生命树下歌唱。哎，我觉得这个 title 比较现代一点，比较 post modern 一点，哎，那我就觉得不错，我就跟他说，这样好不好？我再改一个字好不好？你觉得在生命树上歌唱好不好？他想说在生命树上，他说你看你要想象那个图画哈，一群小孩子哈，这个在这个树下这样啊，这个唱歌，这不是很好的图画吗？你要跑到生命树上去，站在树上怎么唱？你的话掉下来怎么办？我就跟他说，那个吴娜娜，我觉得这个字很重要，因为我发现教会的问题就是很喜欢在树下敬拜。耶稣你为我死，哎呀，真的好的无比啊，我的罪都得到赦免了。可是一旦要叫你上十字架，谁要上去？谁要上去？你有没有看到这是教会复兴的一个拦阻？我们不肯自己上十字架，我们就喜欢在树下，哎呀，耶稣啊，我感谢你啊，对不对？就这样。可是我告诉你，耶稣是给我们做一个模范，就是说没有经过十字架是没有复活的。阿们，没有经过十字架是没有复活的，所以你没有经过十字架，你也不可能复活。你没有把自己的生命放下来，是不可能得着所谓丰盛的生命。阿们。所以今天来哈，你要有预备哈，虽然时间很短，你今天预备是要预备来献祭的，不是献别人，要献自己。祭是要杀的 ，OK？ 那要杀，要杀谁呢？不是要杀别人，要杀自己。哎，要死就要死自己。哎，你跟旁边人说要死自己，哎，不要死别人。OK？ 而且要快快的死。哎，
死得透彻一点，越早死越好。OK， 跟旁边说，来来来来，大家讲一下，越早死越好哈，要死你自己，不要死我哈。通常我们真的很不喜欢舍己。那标准不是不好，标准每一个人都需要，教会需要有标准。可是这个标准在圣灵的光照，在圣经的光照当中，如果我都还不愿意怎么样放下来，教会就会成为拦阻，你没有办法真正得着丰盛的生命。阿们。那为了要鼓励大家舍己，我讲一句话，十字架是不容易，可是耶稣一天背十字架，第二天埋葬，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阿们，阿们。所以你呢也是一样，一天背十字架，第二天埋葬，第三天你就从死里复活，好不好？好，我们讲一次哈，一天背十字架，两天埋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好，再讲一次，跟旁边讲一次哈，一天背十字架，两天埋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OK， 不过先警告你们，神的一天有时候比较久。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这舍己的功课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每一次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愿意舍己，你的生命就会有突破。阿门，阿门。OK， 好、哦，所以、让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学习这个所谓的舍己啊、哦。那我用很简单的例子哈、哦，来跟大家讲，我自己是个学古典音乐的人，怎么现在搞起敬拜赞美来了？很多学古典音乐的人都看我是叛徒，你知道意思吗？哎，因为学古典音乐跟现在的这个敬拜赞美很不一样啊。哦，那我做几个这个见证哈、哦，很简单的，就是说我怎么样从这个学古典音乐，然后可以进到这样的一个有钱人音乐世界这样的一个服事。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一首诗歌，对不对？啊、哦，有没有一个麦克风架，我可以在这边做一点 demo。Steven， 你帮我拿着麦克风好了。啊，这首诗歌大家都会唱，对不对？哈、哦，那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我孩子在生病的时候神给我的一首诗歌了哈、哦。那这首诗歌哈、哦，这个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慈父的一念，一生一世他一定的慈爱永不改变，当你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只可用恩典。忧伤已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为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 ，OK， 好。我特别要跟大家讲的是，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啊，其实那个副歌是从另外一首诗歌来的。另外一首诗歌是什么呢？啊，有一首诗歌叫做《恩爱永不断》，那这首诗歌就非常非常的古典呐、啊，哈、啊，那这首诗歌是我在创立有晴天音乐世界之前啊，在教会牧会的时候啊，有一对父母，他们26岁的女儿忽然间过世了。在非常痛苦的当中，有一个姐妹写了一个词，那我把她这个谱曲就写了这种所谓的那个恩爱永不断啊。那这个恩爱永不断 护啊，在中间那一段啊，待会你们仔细的听，中间那一段其实就是耶和华新护歌的一个啊，这个啊元素来的。啊，那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个呢？因为写古典音乐的人在写作曲的当中呢，我们都会应用各种这个贝多芬的变奏的手法啦，哈啊，把一些歌然后变成另外一些歌。那因为这首诗歌在中间那个部分，啊，只有诗班能够唱，只有独唱的人能够唱。那我有一次啊，在啊弹奏啊这首诗歌给一个牧师啊这个听的时候，那个牧师就说：“哎呀，这个很可惜，中间这段真的很棒，可是一般会众不能唱，一般会众唱不了。”所以我在写耶和华的心的时候，就想到这个，我就把中间那一段啊变成一个啊变奏，就变成耶和华啊这个耶和华的心的副歌哈。所以我弹给你听，好不好？这个肝肠寸断的当中哈，这个我把这个诗歌分成这个三段哈啊，第一段是哈，乡村旧镇展现新绿，你做了，你做了，你做了，留下爸爸妈妈。肝肠寸断，乡下花尘土路芬芳，你走了，你走了，你走了，留下同学亲友细细伤感，没有深秋的萧索，无奈，没有严冬的苦寒，孤单，你留下，你留下一片空白。啊，这片空白，让妈妈的思念将它填满，让美好的回忆将它补上。聊平湖，我爱上。但你说，
他女儿在天上说啊。
这天天喜乐，天天喜乐无限，诗歌不断，没有小说苦寒，没有苦难，有的是。天使像彩蝶，围绕会舞在四方，围绕在四方。主耶稣的恩爱，像暖和的太阳，洒落我身旁。这天天喜乐，天天喜乐无限，诗歌不断，情无肝肠寸断，情无许许伤感，主耶稣的恩爱永不断。永不断
啊，那后面还有一段啊，那我特别啊弹奏这首诗歌，我让你听一下这个副歌好不好？ 这天天喜乐，天天喜乐无限，时刻不断不断
啊、哦！那这个是那个啊、哦，那你听啊、哦、哈。
当你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这天天喜乐。天天喜乐无限，时刻不断，
听起来好像不一样，对不对？似曾相识，不是吗？啊啊！
当你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只够用恩典。忧伤与愁烦，这天天喜乐，天天喜乐无限，
有没有？有没有很类似？好，谢谢你啊。有没有很类似？那我跟你这样讲哈，因为我只是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古典音乐，你知道这是作曲的手法，这是古典音乐作曲的手法啊啊，那首诗歌很棒，可是很可惜，会都不能唱。所以我自己遇到我儿子差一点死掉的时候啊，然后他这个行转过来以后，在复健的那个时候，我写那个耶和华的心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段，我把它变一下，变成会众可以唱。我这个只是要告诉你，我非常非常的古典，不折不扣的古典音乐家。阿门。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学古典音乐的，请你举手。我们是同类 ，OK。可是接下来你就会看到我变成异类，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是喜欢古典音乐。当我去做服事教会的音乐啊，接触到很多人群的时候，我就发现不是每一个人喜欢古典音乐，有很多人喜欢通俗的音乐啊。通俗的音乐在我以前的观念，这个叫做靡靡之音，靡靡之音就是让人唱了以后觉得很颓废的、啊、以一个写古典音乐的标准来看，这个是很、啊、那为什么我会出版这很多的音乐呢、啊、我跟你这个放一首诗歌，你就会说哦，陈牧师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心情快乐不起来，那一年我得了忧郁症，那一年我的脾气变得很奇怪。啊，真的奇怪，真的很奇怪，我天天睡了又哭，哭了又睡，我一天到晚都感到很疲惫，我常常吃的太多伤害了胃，一碰到难题只想离开这世界。 也有人为我默默祈祷和流泪。
觉得怎么样？
有一天走进一家卖书的店，好奇的买了一本书，名叫《恩典》。我一口气就把书看了几遍，发现自己的问题全都在里面。软弱根源，却仍然无力胜过，也无法改变。直到有一天，神的力量来到，忧郁症居然一天一天好起来。
看，一起唱。
生命啊，是多么鲜艳，快从我有了新的明天。救我啊，我知道是你，我感谢。感谢，
感谢，
上帝救我。生命啊，是多么喜悦，欢呼啊，有了新的明天。
感谢，感谢，感谢！
上帝救我，上帝救我，上帝救我，上帝救我！
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诗歌是我们2003年出版的。其实呢2000年啊，那个这个作者就把这个歌给我，可是我听了这个歌以后，我放了两年没有动。哎，你知道为什么我放两年没有动吗？哎，很简单，因为我还在分别善恶。哎，我当初听到的感觉只是真的奇怪，真的很奇怪。因为我是学古典音乐的人，从1985年我就知道说要学习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哦，那时候神借着一个歌星啊，以前啊这个唱台语的啊歌星，那个叫做双燕姐妹的小燕子，哎，她喜欢唱那个《吉丢邦马可昂》啊，这种，然后啊，妈妈请你啊保重啊，这种哈。可是神很奇妙的把我们安排在同样一个那个巡回里面。那我长话短说，他跟我们唱，他唱下半场，我们唱上半场。我那时候是这个刚刚从法国回去啊，哎，那所以呢，我就选了很多我觉得很不错的诗歌，很有气质的。哎，那他说啊，有很多的台湾的阿公啊、阿伯啊、阿嬷吼，他们很喜欢啊听这个台湾民谣，他就跟我们一起去布道了。我们从洛杉矶一直往这个北边去布道，一直要到 Vancouver 温哥华啊。那到了西雅图要过这个温哥华的时候，他说：“糟糕，陈牧师啊，这个我的伴奏不能过去，他过去后要就不回不来了，因为身份有问题啊。”所以他到了 Vancouver 他就没有那个了，就没有伴奏了啊。没有伴奏怎么办呢？他看来看去就看上我了啊，就要我帮他伴奏。哎呀，啊，帮啊这个啊唱这种什么妈妈请你啊保重啦，这个什么想让尽头那不离啊这种哦，还有，可是没有办法，我帮他哈，啊，这个一边弹，一边觉得蹦恰恰恰恰蹦恰蹦恰，这个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学古典音乐的人怎么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啊？然后 然后很奇怪哦，哇，我唱了很多的诗歌，很多人喜欢，可是那些真的台湾的阿公啊、阿伯啊、阿嬷都没有感觉。可是，一唱他的《波破网》，见着网，马可昂，哎呦，他就讲说，哎呀，我们人生哦，好像捕破网一样的哦，自己捕越捕越大洞，如果让耶稣来捕啊，你就会越来越好。他就讲见证，啊，然后问要不要信耶稣，那些阿公啊、阿伯、阿妈就直接说要信耶稣。我唱的呢，别人无动于衷。真的很挑战我的，就是说，你去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看到这个异象里面很多的活物落下来，对不对？然后就叫啊，这个是不洁净的，不可以。耶稣跟他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不可，你是主，可是我说不可以。”你懂不懂？你是主。主啊，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标准，这是圣经的标准呢，这是圣经的标准呢。他说不可以，你的圣经不是这样讲吗？这是不洁净的。神说，凡事我都可以，凡物我都可以洁净。因为你知道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在旧约的时候是这些东西真的是不洁净的，吃了以后胆固醇特高了，对不对？哦，对身体很不好的。可是有一天为了传福音的缘故，神要彼得去跟外邦人吃这些东西啊。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原则，这个是有 priority 的，是有优先次序的。所以当我们说主啊不可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标准。可是后来彼得去了，彼得这个舍己了，你就看到外邦的福音的门怎么样打开了。所以我们今天吃猪脚面线，我们还可以信耶稣，就是因为彼得，因为保罗，他们舍己了，他们学习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我那时候看这些音乐叫做靡靡之音，可是从那个之后我就开始知道要舍己。那我也试着开始推动敬拜赞美，那就是会众普遍的音乐是怎么一回事。可是碰到这一首歌的，那已经是15年以后的事了。我为什么把它放了两年没有动呢？很简单，分别善恶的本性你今天听起来头头是道，可是当你碰到敬拜诗歌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怎么样，你那里面分别善恶的本能还是会跑出来的，你知道意思吗？啊，我讲这个课的时候，我去温州教这个课啊，大家都听得很好。听了这个歌以后，有一个老先生站起来，他说这简直是亵渎神，你懂意思啊？可是我告诉你，这个诗歌啊，真的后来我凭着信心把它出版出来了。因为两年以后有一个这个张鹏杰的好朋友叫做台正宵，他跟我也是好朋友，跟我有一些的合作。他跟我讲说，牧师啊，这个外面这些年轻人啊，这个你看台湾忧郁症很多，整个世界忧郁症很多哦，你要把它出版出来，因为这些诗歌真的讲中他们的心啊。他还跟我做见证，他说每天他都要在这个阳台啊，这个默想啊、读经啊、祷告啊，他说有一天他从阳台回来的时候他走进他的客厅放了一本大英词典，他说风一吹，吹开来，哎，他看到一个字 melancholy 就是忧郁症，哎，所以后来我把它翻译没人 call 你了，没人 call 你，你就忧郁了哈。OK， 他说牧师，你要把它出版出来啊。然后后来我真的把它出版出来，我跟你讲这个见证，出版出来，我们带着到台湾各个地方去做巡回，不是到教堂里面，因为这教堂里面的人听了这个真的会得忧郁症的。可是到了学校，到了医院，好，我们有一次到长荣大学，是个基督教的大学，那个基督教的大学哈，强迫学生大一的时候都一定要来参加招会。哦，所以他召会的时候请我们去唱这些诗歌做这个见证。那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张国荣跳楼自杀，因为什么？因为忧郁症。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因为这些学生被强迫来听了，就是一副很不以为然的样子。可是唱这些诗歌之后，音乐会完了之后，有一个女生写了一个字条，她说：“谢谢你们来，我本来是要自杀的，听了你们这个音乐跟见证，我不自杀了，我要好好的活下去，希望以后还可以参加你们的音乐会。”弟兄姐妹，这个是外面的人。所以我今天是用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告诉你，分别善恶的可怕，分别善恶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什么拦阻啊。这个音乐是这样，音乐是一种语言呢，我们讲说音乐是国际的语言，不全然，音乐是一种语言，每一个人所讲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喜欢讲古典的，有的人喜欢讲现代的，有人喜欢讲摇滚的，有人喜欢讲 jazz， 你懂我意思啊？这是一种语言，每一个人跟他的背景跟他的那个有关系的。所以语言是这样，语言的功用是要沟通，是要让你听得懂，对不对？我跟你讲我爱你，你听得懂？我讲 I love you，听得懂？我讲我听你，听有无？听有无？有的人就听不啦。所以台湾来的，可以，我听你很好。其他人 ，What's that？ 这是什么？我讲 Je t'aime， 外蒙 Je t'aime， 听得懂吗？可以哈，法文嘛，你们这边离魁北克比较近嘛 ，Je t'aime， 我爱你，对不对？你可是。如果你听不懂，我一直跟他说 Shudan Freimung Freimung Shudan， 你说陈牧师在发神经啊？你知道语言是这样，你讲了不通，听不懂不算数，懂我的意思啊？听不懂不算数，你讲什么语言，我要讲你听得懂的语言，这才是语言的功用啊。所以你喜欢古典的，我跟你讲古典，哇，你就很熟。你喜欢这个 jazz， 我就要跟你讲 jazz。你喜欢摇滚，我就跟你讲摇滚。那这样才传得出去啊，才可以沟通啊。如果传福音的时候，你相信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可是为什么传福音有时候你觉得很难？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说错语言了。我们语言讲错了，外面的人，你对着那个咬槟榔的阿公啊、阿伯啊，以前在这个乡下做布道会，我一个学音乐的人，我就会准备弥赛亚，哈利路亚，对不对？对一个咬槟榔的，对阿公阿伯，他唱这个不通，我倒不如跟他唱那是有你的我的生命，我就永远不会怕风雨那么大。你懂不懂意思啊？语言很重要。我对国内中国大陆来的唱喜乐的河，生命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我要唱那一首歌。哎呀，你就觉得怎么样，很窝心，触动你的生命，对不对？所以让我讲一句话，时间有限，让我讲一句话，你自己喜欢什么，没有人可以管你。 OK， 你自己喜欢什么音乐，没有人可以干涉你，这是你的权利。可是当你服侍人的时候，当你服侍人的时候，你没有权利讲你自己喜欢什么，你要讲对方听得懂什么语言，懂我的意思啊？所以像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就是这个，这样福音才是神的大能，才传得开啊！要不然这个大能被我们这个传播的语言限制住了，你懂我意思啊？所以你教会要思考这个问题，你到底要跟什么样的人传福音？他们的音乐语言是什么？带领的领袖，学音乐的在教会里面负责音乐，不是你喜欢什么，而是他们讲什么音乐语言，这非常的重要。没有这个叫做生命树， 这个叫做我们舍己。那我告诉你，有这样的一个那个、哦，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我本来就喜欢古典音乐。那当我这样舍己、舍己、舍己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其实这些其他的音乐也不错啊。哎，我后来还写了一首诗歌啊，这个昨天晚上有唱。啊，我把自己藏了起来，免得不断受伤害，眼光闪烁寻找遮盖，有没有？哎，我唱的没有那个 Karen 好听了哈。可是我写了这首诗歌以后，很多人跟我说，牧师啊，你怎么写起流行音乐来了？你懂我意思啊？因为我舍己，我就发现，哎，这些音乐也其实很好的，啊，只是这个味道不一样。有川菜，有湖南菜，有台湾菜，有什么的，这是个人的喜好嘛。那当我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要认同。所以保罗是一个严格律法主义熏陶教育底下的人，可是当他要传福音的时候，他要跟外邦人一起吃那些所谓不洁净，对不对？那我相信你刚开始保罗要吃那个猪脚面线的时候，哦，那个会起鸡皮疙瘩的。我跟你说，第一次我听到这样的歌，听到那西乌里这样的歌，我也是起鸡皮疙瘩的。可是当我舍己以后，我就发现，哎，这个也不错，你懂意思啊？所以第一堂我特别要讲的是这个哈，跟大家来糟糕，我这个没有电了。我特别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哈，什么叫做你的教会会变成两种，如果你分别善恶，你就会变成一种教会叫做保存历史。如果你是走生命树的道路，愿意舍己啊，愿意放下自己的标准，你就会变成叫做创造历史的教会。啊，跟旁边说不要保存历史而已，要创造历史啊！给你们讲一下哈。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电脑没有电了，所以你给我一点时间。好，请你站起来啊！跟旁边说，我们要创造福音的历史，好不好？请你站起来，找三个人说，我们要创造福音的历史，不仅要保存历史，要创造历史。好，请坐啊，请坐。啊，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讲，教会的历史，复兴的历史，常常要经过四个 M。第一个 M 叫做 momentum， 听过吧 ？momentum 就是动力。啊，这个一个牧师来了，哦，带起一股的动力；一些诗歌来了，带起一些的动力。那这个动力要是持续的话，它就会变成 movement， 运动。持续不断，哇，卫斯理啊，讲到啊，查尔斯卫斯理写诗歌，持续的一个动力就变成一股的运动。这个运动通常过20年、30年、40年、50年最多了，它会变成 monument。monument 是什么意思呢？啊，过去啊，我们这些诗歌感动我，哎呀，30年前这些诗歌感动我，对不对？啊，然后呢，哇，这个，可是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做不同的工作，啊，神一直在做新的工作，所以呢，啊，时代在改变，啊，那个文化在改变，那种种的这些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 刚刚讲 monument， 这个momentum movement， 过了二三十年，时代改变了，神做新的事情，因为文化时代的改变，可能语言都在改变了，那这个时候，以前那一些人他会怀念他们以前那个神圣的经验，因为敬拜有时候很难，因为什么？这些圣诗啊，他很怎么样触动我们的心？那个是一个很神圣的经验，没有人可以 deny。那我们就很容易把那个东西就作为我们分别善恶的一个标准。还有你看我们以前唱这些圣诗，唱些什么多么触动我们的心，为什么现在不唱了？那个就变成什么 monument。 很多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那种 awareness 说神在做新的事，所以呢，我们要看看神在这个时代在做什么事，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怎么样创造历史。如果你不肯，你还是用那个分别善恶，再过三十年、五十年，这些东西都要变成到 museum 去了，懂我意思啊？这个叫做保存历史。那我这样讲，绝对不是轻视历史，历史里面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价值啊？有没有价值？有。圣诗有没有价值？有。我高中的时候信主，我最喜欢唱的诗歌哈，《愿我更爱你》啊，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啊，这些诗歌在我的生命里面落下一个深深的印痕，你知道意思吗？那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可是历史一直不断的在怎么样，在改变 ，OK？ 那。如果我们不肯，我们用这个过去的经验来分别善恶，很多时候，我请问你，博物馆里面的东西，你会不会带回家去用？为什么不要？这么有价值，为什么不要？你会不会把慈禧太后的尿壶带回家说我们不要用马桶？哇，这个好像慈禧太后，这多好啊，对不对？会不会呢？不会嘛？为什么？因为时代在改变，你懂不懂意思？很简单，时代在改变，那你要创造历史，今天福音的历史，你要对现代人讲话，你就要讲现代人听得懂的福音语言，那教会很容易就变成一个文化。我们以前是这样的，所以你教会如果要向长辈传福音，很简单嘛，你就都找一些长辈喜欢的诗歌啦。不过教会里面的长辈跟外面的长辈可能又不一样啊，你懂我意思啊？所以怎么样，你要去看到我们服事的对象，他们所讲的音乐语言是什么，然后教会要学习舍己。我再讲一次，这很重要。你自己喜欢什么，没有人能够干涉你的潜力。我最喜欢还是古典音乐，我写过最喜欢的诗歌还是那个以前。可是当我服侍人的时候，我没有权利去讲我自己的喜悦，我要看他们讲什么语言，我要讲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有时候为了要讲他们听得懂语言，我要放下自己的母语，懂不懂意思啊？我要讲他们的语言，可能是我的 second language， 明白？可是你的 second language 说不定会越来越流利，听得懂吗？明白？那这是第一章，我特别讲到就是所谓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能够创造福音的一个历史，我讲了一个小时，第一章讲完了，通常要讲三个小时。真的，所以你们真的如果要更透彻的，你这样听可能觉得很有道理，可是你知道敬那个分别善恶的本性真的很强，你回去以后你又会开始分别善恶，你好好的看这个书，然后讨论，然后去思考祷告寻求神设立我们教会目的何在，我们要服侍什么样的人，这是你要去思考的问题。那第二个我开始讲个人， 啊，讲所谓的敬拜者的这个心，为什么神要我们敬拜他啊？敬拜更新要从哪里？从这里开始，因为一心这个一生的果效是怎么样？从心发出了哈。那为什么神要我们敬拜他？我唱一首歌，你就明白。假设亚当跟夏娃会唱这一首十九世纪的诗歌，啊，哇，他在乐园，他还没有堕落哦。在乐园里面看到神所创造的一切，哦，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所受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轰轰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好，到这里就好。好，这是我们都很喜欢唱的诗歌，对不对？假设还没有堕落的亚当跟夏娃会唱这一首诗歌，哇，前面都没有问题。可是你知道他唱到一个字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奇怪，哪一个字？他会不懂救主为什么。哎，这不愧是牧师啊！救主为什么？因为他们不需要被拯救，因为他们还没有堕落。他会说，什么是救主？不懂，懂不懂？因为他还不需要被拯救。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神为什么要我们敬拜他？我们常常说敬拜要以神为中心，对不对？对不对？那什么叫做以神为中心？很多人有这个误解。哎呀，我唱哈利路亚，哇，上千人唱，哎呀，神好荣耀。今天没有人唱，两只小猫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哎，神有没有荣耀？神有没有荣耀？有，对，神的荣耀没有改变。神不需要你唱歌，他才有荣耀。哎，对不对？因为他的荣耀从永远到永远不改变。其实你唱什么样的诗歌，对神来讲没有特别的意义。对神本身来讲啊，我写了一首诗歌叫做你昔在今在永在啊，你昔在今在永在，圣洁到万代，远在创世之前，你荣耀充满彰显，在永恒中你慈爱公义掌权。我写了这个诗歌以后，我给他一个 footnote， 我说我们的神不像偶像，我们的神不需要贴金式的荣耀。阿们。偶像是你雕刻以后，你要跟他贴金，还要画龙点睛，哦，他就活过来了。神不需要这样的一个荣耀，你知道吗？哈，我唱歌给他听，哎呀，他就有荣耀；我不唱歌给他听，他就，我不敬拜他，他就没有荣耀。No， 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神本身没有需要，所以当我们讲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不是神需要这种荣耀。而是神是要在你的生命里面看到你生命转变，荣耀神。阿们。我们本来堕落了，我们本来啊，这个生命是这么糟糕，信了耶稣以后，敬拜耶稣以后，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我的生命改变了，所以人从我的身上看到神起初创造我的荣耀，那这个叫做什么？荣耀神。阿们。嘿，你要阿们我才能够继续讲啊。嘿，你不要想说哇，我诗班今天唱得很好，哎呀，诗班唱得很好啊，荣耀归给神。我们常常是这样的观念啊。 No， 荣耀归给神是人从我的生命里面看到我生命的转化，看到我生命更新，在敬拜里面我愿意舍己放下来，然后呢恢复神起初创造我的荣耀，这叫荣耀神。阿们。神不需要像偶像贴金饰的荣耀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神为什么要我们敬拜他。那耶稣讲到这个敬拜的时候，第一次在圣经里面讲敬拜的时候，讲礼拜的时候，他是在一个沙漠的地方，没有教堂，没有音乐，可是他讲敬拜，对不对？阿门。 哎，这个故事我不多讲哈，这个讲了要讲另外一篇道啊，就是这个妇人，我们都知道她生命很糟糕，她已经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你说把她点出来了以后，哇，这个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祷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我把它现代化一点翻译，就是说，哎呀，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我生命里面的问题呢？那既然你是先知，让我请教一个我们教会面对的问题，不晓得这个敬拜的时候是能不能打鼓，你什么意思 啊这个不晓得敬拜，有的人喜欢唱圣诗，有的人喜欢唱现代的诗歌，到底要唱哪一个才是对？你有没有看这个妇人在做什么？她在闪避，她在躲藏，她不愿意去面对她生命的问题，她以礼拜这个东西，你知道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那个需要要来敬拜神，因为我们都要找回过去的那个荣耀，所以这个生命这么糟糕的一个女人，可是她可能偷偷的来坐在教堂的后面在敬拜的啊。教会碰到这个问题，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那耶稣跟她怎么讲？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请你说救恩，请你说救恩，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救恩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敬拜的目的，神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如果说你要以神为中心，就要找出一条路，让神可以拯救我们，可以恢复他起初创造我们的荣耀。阿们。这个才是神的心意。神本身不需要你贴金式的这个敬拜，可是神太爱我们了，当我们堕落了以后，他就叫我们要敬拜他。因为在敬拜的当中，你愿意跟神沟通，你跟神同在的时候啊，被神的这个同在，神的荣光照射你，你才能够反映神的荣耀，你生命改变，这个才是神的心意。阿们，对不对？所以这个耶稣就跟他讲，救恩才是最重要的。那有了救恩，你才不会一直在隐藏。所以教会很多时候为了这个敬拜的问题，很多的争论，甚至有教会因为这样分裂的，有没有？有没有教会因为生命要改变分裂的？有没有？不应该吧，如果有的话就真的要悔改了，对不对？因为神就是要我们生命改变嘛，神就是要我们生命更新嘛。所以在这个地方没有音乐，没有教堂，可是耶稣讲崇拜 worship， 你们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父，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在寻找一个人，把他的心灵，把他的真理能够面对神敬拜，舍己放下自己。然后妇人就讲了一句话，哦，我知道弥赛亚要来，那称为耶稣基督的这个要来这个他来了，必将这一切事都告诉我们。那耶稣讲了一句，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我相信对那个妇人来讲是一个很震惊的话。他说，这和你说话的是什么？是他。你知道在那个时候，耶稣每一次行完神迹，就你不要告诉我是谁，不要告诉人我是谁。这个耶稣的母亲来跟他说，这个酒没有了，怎么办？耶稣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怎么？那现在他竟然像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生命是这样躲躲藏藏的，人家都是傍晚啊，这个晚上来取水，他是中午，为什么呢？因为怕人怎么样指指点点，隐藏，这样的一个人。也就是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让他没有再隐藏的余地啊。然后当这个妇人这样面对神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所谓的弥赛亚竟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不是偶然。他怎么样？他就放下水罐子，他就到城里，哎呀，有一个人把我的过去怎么样都讲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你们来看，这个人本来是隐藏的，可是现在怎么样？他走出来了，这是生命的一个转化。 这个才是荣耀神啊，这个才是神所要的敬拜。 Amen。 所以我真的苦口婆心的啊，这个为教会祷告，就是说不要因为敬拜的问题在那边吵得乱七八糟啊，甚至要分裂的啊，哇，这个长辈要唱这个，年轻人要唱这个，然后啊，每一个人来面对生命，这是神所要的，这才是真正的敬拜。阿门。好，那这是第二章里面我所讲的。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救恩。我今天为什么可以坦然的面对我的生命？因为在耶稣里面我有救恩。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生命，是因为他怕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时候被怎么样？被定罪，被批评。那教会到今天很多时候还没有办法活出这样的所谓的生命树救恩。如果我们跟神一样，如果说我有一个啊，这个我跟这个好朋友跟说，哎呀，牧师也有这样的软弱，请你为我祷告，那他会接纳我，他不会说牧师你不可以这个样子，你做牧师怎么还可以这个样子。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生命，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这个要知道，当我跟他讲的时候，我知道他有救恩，他不会定我的罪，我就可以在他面前怎么样敞开来，不是吗？当我知道我来到神的面前，神不是定我的罪，其实神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啊，亚当、夏娃，你在哪里？对不对？从人类第一次堕落，人就喜欢隐藏。那难道神不知道你在哪里吗？我说我读那段圣经，我比较调皮一点，我说如果我是神，知道他躲在那里，我就突然间跑到他后面去，屁股跟他一拍，你还不给我滚出来。为什么神不这样做？面对生命的问题，神不会强迫你，神有时候会让你躲一下子。然后神就只问说，亚当、夏娃，你在哪里？他其实知道的一清二楚，可是他要你自己愿意。你知道神不定你的罪，你走出来的时候神会拥抱你，神会接纳你，你这样就在神面前能够真正去面对你生命里面很多的挣扎，很多的软弱。阿们。这叫做救恩啊，这叫因信称义。好，那这是第二章里面我所讲的。第三章我讲到这个啊，这个也很重要哈，所以我请问一下，我们早上时间可以到几点？12点，啊，然后我们12点到1点是吃饭是吧？然后1点钟又开始吗？哦，好，如果我稍微 go over 12:15，我们就还是整整一个小时，然后下午晚1点开始哈，因为这些观念的问题，我现在才讲到第三章啊，很重要。啊，那当你要去面对生命问题的时候，有两个生命里面不可或缺的两种元素，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与诚实，请你说 Spirit and Truth， 来 Spirit and Truth 啊。那中文的翻译是心灵和诚实，可是我觉得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心灵跟真理。 OK啊，因为诚实不一定等于真理啦。一个人诚实是很重要，真实很重要，可是真实不一定就是所谓的真理。我对这个人生气生好久了，有一天我抓到机会，今天我要用爱心说什么？哎，其实是我心中已经啊恼恨他很久了，对不对？啊，哎，诚实不等于真理呀。可是 spirit and truth， 为什么神要啊这个耶稣要讲说敬拜的时候要心灵跟这个真理呢？因为神是个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基本上简单的来讲就是神、神的灵还有神的道。 OK， 道成了肉身，就啊我们称他叫什么？耶稣，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可是这个圣旨的来源就是道成的肉身 Word 啊，所以我们回去看看这个 original 这个所谓的三而一的神的时候，我们发现创造的时候神创造天地，他有一个计划， 然后他就神的灵运行，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参与啊？那神加上神的灵，创造的功是不是已经完成了？没有，他要等到神说，神说是用什么？用话，用他的话来创造。所以神的灵跟神的道两个结合在一起，那个事情就怎么样？就这样成了。所有神所做的一切的事，都是三而一的神一起做的。我们如果把三而一的神把它分开，把它一个拿掉，那神就不是神啊。你说我只需要神和神的道，我不用神的灵，我跟你讲，你敬拜的神不是真神，对不对？你说我只要是需要神跟神的灵，不需要神的道，你敬拜的神也不是神，也不是真神。你说你懂什么意思啊？哦，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再造。我们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神就有一个计划了。那耶稣来成就了这个救恩，可是一个犹太人2000年前成就的这个十字架的救恩跟你有什么关系？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是什么？是主的嘛。所以我们再造重生得救也是三而一的神一起做的，不能把三而一的神分开了。 OK， 好，那我们现在讲，我这个人如果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这个人也有小小的三而一哦，你懂意思啊？我这个人也有我的道，也有我的灵，你懂不懂啊？那所以保罗为什么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用什么悟性祷告，也要用什么用灵？为什么不用悟性就好？悟性所代表的是道， OK， 讲道理的头头是道，讲话要很清楚的啊。可是你要用灵祷告，灵是什么？灵就很神秘了啊。这个圣灵从哪里来？就说不知道的，有很多生命里面的奥秘只有神的灵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的。你不是全部讲道理就可以讲得通的，哎，特别是你太太，哎，懂不懂啊？女人很多时候不能讲道理的，哎，OK 啊，很多时候要是感受的，你懂我意思啊？啊，你的生命里面不仅是道，不仅是灵，是要两个合在一起的。所以你歌唱的时候要用悟性歌唱，也要用什么？用灵歌唱。我们懂，简单的来讲，我这个人也有我的道，也有我的灵。用生理上来讲，你知道你有左脑有右脑，你的左脑是什么？你的左脑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啊，我想如果有学医的或者学生物的知道，你的左脑主宰些什么功能？语言、逻辑、数字，这些很精准的东西啊，你懂我意思啊？啊，要讲到要妥妥是道，要有一个逻辑，2+2=4，不能2+2没有关系啦，5也好啦，6也好，这很精准的，这是你的左脑。你的右脑主宰些什么呢？时间的艺术，音乐、敬拜；空间的艺术，意象、图画、想象力；直觉 （intuition）， 直觉就是灵里面的一个所谓感受啊。这是你的右脑 ，OK， 所以你这个人是小小的三而一，你懂不懂意思啊？那这个真理，这个道跟灵不可以分开，分开就不清楚了啊啊！我请你做一个实验，把你的手伸出来，在你的口前面，哎，请你开口讲个话，哎，你能不能讲一句话不出气？
我讲话，我不出气。
讲得清楚吗？敬拜主，清楚吗？不出去，多少一定会有什么？会有气的啦，气就是灵，一股的能力。OK，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有没有能力 ？OK， 你说我只出去不想讲话，不要把这个母音子音讲清楚，只出去。你在讲什么？你讲得清楚吗？话跟气 要合在一起才有能力。阿们。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你要认识自己。好，问题来了，因为诗歌是跟文化息息相关的，所以呢，黑人敬拜跟华人敬拜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今天最好好好的学习，你不要想说哇，这个我都是这样哈，很庄严的敬拜神，然后以后到天堂跟黑人一起敬拜的时候，哎，主啊，能不能给我一个华人区，啊，一个黑人区，一个，你懂不懂意思啊？哎，我们的敬拜跟我们的文化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传统的诗歌你会发现是这样，比较注重什么？圣诗比较注重道还是比较注重灵？道，讲道理的，所以很有深度的，很有神学架构的，所以很多牧者甚至是大牧者，他会批评现代的敬拜赞美没有内容，没有深度，有没有？没有神学的基础。可是你知道现在的敬拜赞美它就是一种表达，啊，耶稣我爱你，我敬拜你，这不是什么 要什么神学架构，这是一种直接的表达，懂不懂？所以你知道这两方面就会开始分别善恶的。有的人就是说，这种现代的这种敬拜赞美的诗歌，哦，叫做 sweet nothing， sweet，啊，很甜，可是没有内容，有没有？没有神学的根基。哎，啊，这边喜欢敬拜赞美的就是说，嗯，这个传统的哇，每一首诗歌都是圣父、圣子、圣灵，第四节一定三位一体啊，这个啊，第一节一定我遇到耶稣的时候满身都是罪恶啊，到了第三节一定我直奔天庭，对不对？所以哇，这个神学架构什么都很好，可是你知道吗？那个也很重要，那是道理。可是当你讲道理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很难背。你很难用感觉，你很难用这个感受去向神表达你对他的爱，你懂意思啊？啊，有没有人会背耶稣恩有三节的？都会背。你真伟大三节的会不会背？你信实和广大三节都会背的。那你会背的就是副歌嘛，对不对？啊，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 ，Morning my morning new mercy， 对不对？就大概就是这样嘛。哎，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敬拜赞美，他说哇，这个传统的诗歌哈，但是这头这么大，那个叫做 boring everything， 我们就彼此分别善恶，就没有办法接纳。我再讲一个福音教会跟灵恩教会，很多时候也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啊。福音教会比较重视道的敬拜还是比较重视灵的敬拜？道，讲道，解经讲道，主日学研经啊，这个基督徒教义哒哒哒哒哒哒哒，讲道道道道道道，大家喜欢听道，对不对？灵恩的教会比较喜欢敬拜祷告还是讲道？敬拜祷告啊，有火就好了，有火就好了，哇，那个感觉很棒，对不对？然后呢，两个也会彼此分别善恶。这边没有真理的根基，我们的信仰一定要真理的根基，有没有？这边哎呀，不能只是这样头那么大，对不对？啊，这个要讲经历的，要跟神有直接的这个关系的，有没有？你知道吗？啊，容许我做这样的一个示范。跟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看到在教会里面，这个人会讲道，这个人听道，这个人解经讲道，这个人研经的书一大堆，可是研经研了十年啊，基督徒教义上了十年啊，听道听了十年，讲道讲了十年，可是他生命没有改变的，有没有这样的？那我在挑战的灵恩的教会也是这样啊。有的人爱主爱主爱主爱主爱主，哇，这个一祷告就流泪啊啊，甚至倒了 啊，然后耶稣我爱你就哇，结果哭了十年，倒了十年，他生命有没有改变的？有没有？好，我做一个示范，你马上可以懂。哎，你知道吗？左脑右脑嘛，传统的教会，我们要真理的根基，要扎根，要有圣经的根基，要扎根。扎根扎根扎根扎了十年，他还原地踏步。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有用左脑在敬拜，你懂我意思啊？他只有这种，神为什么给你左脑右脑，要你怎么样往前走的、啊、不是扎根而已啊，扎根啊，扎根啊，扎根啊，扎了十年还在扎根的。灵恩的教会也是这样啊，哇，爱耶稣啊，他的右脑动的，所以动左边，爱耶稣啊，哎呀，只要爱耶稣就好了。可是他不大讲道理，你懂不懂？他讲感受。哎，我在比较灵恩的教会也待过了，哎。啊，台舞里面有一个，因为敬拜赞美，因为圣灵充满，他们啊，这个找不到牧师，结果都后来就找到我了。我去在那边做牧师，做了四年。哎呀，里面有一个姐妹，哎呀，很爱耶稣，非常的爱耶稣。每次啊，这个讲完道，哎呀，牧师啊，这边道真的触动我的心啊。哎，我讲了一边道，这个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哇，他感动得不得了。下个礼拜来讲啊，他说，牧师啊，你讲道讲得那么好，为什么我的先生都没有改变呢？听得懂吗？为什么我的先生都没有改变？我赶快跟他讲，哎，姐妹，我上个礼拜讲的道是这样。我讲到有讲给先生听的，也有讲给姐妹听的。我讲给姐妹听的是说，你要在主里面顺服丈夫，阿门。no， 不是，你不是讲说丈夫要爱妻子吗？你知道他把我的正道变成歪道。他替他丈夫听，所以他的感动是什么？是那种自怜式的感动，就说：“哎呀，这个丈夫应该要爱我。你看牧师讲的那么好，我先生都没有改变。”你懂我意思啊？这个就是问题吗？所以我们常常这个敬拜来敬拜去，都在原地踏步。那耶稣所讲的，你要讲道理 ，OK？ 你是要有真理的根基，可是你不能只有左脑动，你是要跟神有经历 ，OK？ 可是这个经历不是，是要一个平衡的经历，是心灵跟什么？真理要平衡并重，阿门，阿门，这样生命才会动了，生命才会往前进 ，OK？ 那你知道，回来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这样的，我们的文化，华人的文化比较重视哪一方面？道，我们讲道理，我们父母怎么样爱儿女？我们就是努力打拼，为他们设想，哒哒哒哒哒。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很少跟儿女说 "I love you"， 我爱你，很少表达。所以在传统的教会带敬拜，我这个很清楚。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哦，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OK， 啊，不管是喜乐的诗歌也是，悲伤的诗歌也是。一样的，他表情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叫做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我们是不会表达的，我们是爱在心里，怎么样，口不开。对不对？那个我这么爱你，你还要我讲什么？你想也知道，你动动你的脑筋你也知道，有没有？这是我们的文化。所以敬拜赞美要这个表达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是很困难，非常非常的困难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问题是年轻的一代在媒体的影响下，这个地球村我们的表达是很直接的，我们是憋不住的。 OK 啊，这个连语言都在改变。哎呀，所以你看讲到有的人是这个样子，有的人是这样，有没有？从到底是传统还是现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我发现我们的文化真的要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要我们去做全人的敬拜。 OK， 全人的敬拜是真理跟心灵的敬拜。如果昨天我跟你们说套扎起来我搂住，你会觉得很憋，因为你的身体被限制住了，身体整个是一个器皿的。所以要全人的敬拜，你要讲道理，你要讲表达的，你不能一天到晚都啊这个跟你太，你从来都不跟你太太说 Honey I love you。 哎，你跟你太太说 Honey I love you 的时候，你太太为什么说怎么没有真理的根基？
你懂我意思啊？这是一种表达嘛。可是有一天你太太说，你为什么只爱我一个不爱别人呢？你都讲不出一个道理出来啊，那你就也有麻烦了、啊。OK， 我们的心灵跟真理要怎么样？要全人的敬拜。OK， 你的生命要改变，我跟你讲，你不可或缺的，你有左脑右脑，这很简单。其实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如果你还是泰山崩于前面不改次，我保证你，年轻人待不住。这是传统教会要去面对的问题。啊，年轻人啊，这个啊，这个。如果没有真理的根基，也不一定只会带来一时的激情，对不对？而不会带来真正生命的转变。好，那所以这个是第三章里面我所讲的了哈。现在华人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是全球化的一个影响啊，本土化的一个需要。那你还可以看见一个现象：30年前，在华人教会里面，灵恩教会很兴盛的。很少，很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这个样子。那这30年来，这个所谓的全球化这种影响，时代改变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灵恩的教会会吸引很多的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容许那种所谓的表达。那慢慢的，我就发现传统的教会其实也在更新了，这个灵恩的教会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真理的教导了。要平衡的，这是耶稣跟我们讲的 ，OK， 真理、心灵跟真理的敬拜，好，我就不多讲了哈。我再讲这一刻就好了，再讲10分钟就好，因为这个非常关键到就是所谓的那个恩典啊。你真正要学习敬拜神，你一定要明白恩典，不明白恩典，你是没有办法敬拜赞美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讲说恩典叫做白白得来的，另外一方面是重价付出的。可是当人重价付出的时候，接受的那一方面就会很想要回报恩典。所以华人的文化很不明白恩典，为什么？因为我们讲要不要回报父母的恩，要不要？要不要报恩？你要是不会报恩，乌鸦尚且知道反哺，你就禽兽不如，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观念，一定要报恩的。可是真的所谓的报恩是什么意思？报恩就会变成用行为来想要取悦神，用行为来回报主恩。可是回报主恩这个字根本是矛盾的，因为恩典的定义是我对你好，我并不期待你怎么样回报。阿们。恩典，如果我对你好，我希望你也要能够回报我，那叫公平，那不叫恩典，懂我的意思啊？那叫公平。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信了耶稣，我们觉得哎呀，神是这样的一个哇，这个重价付出啊，然后我们要回报主恩，我们就开始用很多的行为要来回报主恩，做很多的事情，希望有一些的功劳，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叫做行为导向的信仰。我举个两个例子。大浪子，大浪子是谁？路加福音里面两个儿子，那个大儿子看到弟弟回来了，是什么都没有做，他行为那么糟糕，他只回来而已。哦，他就很不平衡，他不愿进去，不愿进去。这个父亲出来，这个他说：“你这个儿子跟娼妓的这个挥霍你所有的财，现在哒，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做这么多事，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与我的这个朋友怎么样欢喜快乐。你看这个叫做行为导向，我做这些事你要赏赐我啊，这个叫做功利式的立法主义啊。立法主义是把神的灵拦阻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障碍，你没有办法，你就觉得要做，所以当玛利亚啊坐在耶稣脚前的时候，什么都不做，那很糟糕。所以我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教会有很多啊这个姐妹说，牧师啊，你不要给我讲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我们这些姐妹在教会是忙啊忙啊忙啊啊，然后还要挨骂。 你知道我后来写了一首马大哀歌，哎，我念给你们听。马大哀歌是什么呢？哎哎，在我的书里面，我都这个希望有一天，我现在是用那种这个好像这个什么，这个就叫做这个叫什么绕口令还是什么，就是哈，是这样。主的恩典测不透，快这个欢喜招待肉两手，快到厨房坐满汉前席不嫌多，正当坐的忙昏头，看到妹妹主前坐，悠哉悠哉图享受，主却不骂他懒惰，反倒怪我忧虑多，主啊我心好难过，主啊您有没有搞错？有没有看到？做才有功劳，没有做就是什么？所以我们华人要明白心腹很困难。我们功人多，爱人少，有没有意思啊？我们对神因为行为的不够，我们对神就变成怎么样？好像一个奴仆的心。奴仆跟老板的关系建构在他的行为表现上面，儿女跟阿爸父，阿爸天父，这个叫做 Daddy， 这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称呼，我们没有办法体会，我们没有办法体会。这个我行为这么糟糕，我怎么能够在神面前一切歌颂？神哉神哉，你懂不懂？所以你有没有过这种现象？你在家里刚刚跟太太吵架，刚刚跟孩子吵架，结果又上教堂了，一进教堂里面唱神哉神哉，我们就说哎呀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心中很多的控告，有没有？哎，你是因信怎么样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哎，对不对？可是我们的行为这么重要，是行为是很重要，所以我才说我们教会里面好人很多，快乐的人不多，因为从行为的标准一看，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到神的标准。可是这种报恩回报主恩，所以啊这个敬拜赞美啊这个传福音啊这个奉献什么的，我们做就想说哦这样是回报主恩。我告诉你，你怎么报得了？你根本报不了，神也不需要你回报于他。然后容许我这样讲，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神不需要，神本身不需要贴金式的荣耀。神的心意是因为他爱你，所以你领受这个恩典之后，你对他有一种的信心，从感恩的方面对他有一个信心，然后你愿意去做神要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是出于信心，而不是出于惧怕。不是，是出于感恩，而不是出于报恩。不是出于心中亏欠，而是我被吸引。你懂意思啊？我被他的爱吸引，所以我对他有信心。所以神要我做什么，神要我做什么，不是回报主恩，而是神的恩典。我对他有信心，所以我愿意去做。神太爱我们了，他不愿意你只是做一个好人。好人有可能是出于惧怕哦。我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要不要？要，怕别人讲，怕别人看，为了要光宗耀祖，给神有面子，可是做得好好辛苦，这不是神所要的。神爱我们，神要我们对他有信心。哎，人非有信，不能得什么？神的喜悦，是这个意思啊。哎，出于信，我们就被吸引，我们就愿意寻求神帮助我们，继续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活出好行为。所以神爱我们，就是我昨天有讲，他要的不仅是我们好行为啊，他要我们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欢欢喜喜的。有信心的来产生一些所谓的好行为，这个是我第四章里面所讲的恩典啊。 不是，是感恩所产生的信心导向的一个行，这个行。所以我们的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从头到尾都是信，是一贯的，不是信。信了以后啊，我又可以上天堂了，可是我又想这个世界，我又追求这个世界，然后又怕神，我们就落入一个很矛盾的一种信仰状态里面。OK， 敬拜赞美，如果你能够了解神要你举手，神要你啊拍手，神要你跳舞，这是为了你好，不是因为这样增加他的荣耀，你就会比较愿意说舍己，因为很不容易。我们的文化，我跟你讲，我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非常非常内向。我考上师大音乐系，25个啊、这个学生里面只有一个男生，就是我。啊、被选做班长，哎呀，上去讲话都会，啊、这个心脏快速啊，这个然后脸会发红的，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发现啊，哎，我做的开始做敬拜赞美，我开始服侍了以后，哎呀，我本身得释放了。你知道吗？神是爱你，所以要你服侍。Amen？ 神是爱你，所以要你从你的文化变成所谓圣经的文化，可以全人的来敬拜神。好，我讲，我今天早上只能讲到第四章，如果下午还有一点时间的话，可以跟大家补充第五章、第六章。如果你们真的是要了解这整个的意识形态啊什么的，我会建立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特别是敬拜团跟同工，还有长执会。一起去读这个，读完以后研讨，讨论，里面都有问题的讨论，然后祷告寻求，知道你们到底在做什么，知道你们要向什么样的人传福音，那这样更新才有意思，而不是因为说哦年轻人要跑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敬拜赞美，你心里还是不阿门啊，你懂意思啊？好、哦，所以这个是我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好不好？我们起立一起祷告哈。好，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哈，我们在神的面前闭上眼睛，抬起头来，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其实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只是我们真的何等的需要圣灵来光照，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真理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在这真理里面得着自由。主啊，我们人的话语不够的，我们求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说我们真是邀请圣灵来带我们进入这个真理。谢谢主给我们早上这个时间，继续带领我们下午啊能够有好的学习，也借着中餐啊让我们重新得力。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现在12:15哈，我们1:15啊开始下午的这个讲座啊。
请稍微
来，请稍微等一下
啊，请稍微留步一下。那么刚才有报名，如果说各位报名但是还没有缴费的，好，请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找一下林芳玉姊妹。好，我们从现在这个时候一个钟头，我们大概1:15-20回来这里，然后我们是继续下午的课程，谢谢。
Check.